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股市。今天是二月份最后的一个交易日，三大股指收跌，但是费半呢是收涨。在二月份呢，道指累计下跌了4.2%，就让它抹去了今年以来的涨幅，并且转为亏损。标普500指数下跌2.6%，纳指呢是下跌1.1%。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字，美股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32.39点，下跌了0.71%，报32656.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1.44点，下跌0.1%，报11455.54点。标普五百指数下跌12.09点，下跌了0.3%，报3970.15点，是在4000点之下。那么费半指数呢是上涨了7.18点，上涨了0.24%，报2958.39点。我们来关注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啊，这个消息是说美联储呢在贴现利率会议的纪要上表明地方联储他们分歧是严重的。美联储在周二公布的贴现率会议记录显示，亚特兰大联储还有达拉斯联储的董事会在一月中旬投票支持维持联储向商业银行收取的紧急贷款的利率不变。克利夫兰联储、圣路易斯联储和明尼阿波利斯联储的董事会成员呢，是投票支持把贴现率提高50个基点。其他7个地方的联储董事会投票支持把贴现率是上调25个基点，否决了以上5家地区联储的要求。这和美联储呢在1月31号到2月1号会议上的加息的幅度是一致的。那么在今天2月28号的纽约尾盘，美国10年期基准国债收益率是下跌了0.96个基点，报3.9044，盘中还一度涨到了3.983%，创下11月10号以来的最高的水平。那么2月份累计上涨大约是38.8个基点。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呢是上涨1.88个基点，报4.7971，当日的最高点还曾经有过是4.8304%。那么二月份累计上涨大约是59.2个基点。再来看石油和黄金方面，全球石油基准布伦特原油呢周二上涨1.7%，这是9个交易日中的第7次下跌了。那么月末还下跌了0.7%，现在是每桶83.89美元。黄金在周二是上涨了0.7%，那么二月份收盘下跌5.2%，现在是每盎司1828.9美元，创下黄金从2021年6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月跌幅。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最新的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东南亚有一个最大的军演，美国、泰国30个国家有7000人参加。这次演习开始的时间是2月28号，那么总共时间是2周，是一个联合的军演。那么在这次的年度演习中还新增加了太空安全的演习的内容。在之前1982年曾经有一个金色眼镜蛇的计划，当时呢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多边军事演习，也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演习。当时的演习是由泰国的王家武装部队还有美国印太司令部共同主办的。那么现在的一个局势啊，就是中共在南海扩张，并且加大了频率侵扰台湾，所以美中在印太地区的紧张局势现在看起来是日益的激烈了。这一次的大型军演就成为美方在亚洲巩固联盟的一个关键的平台。路透社说，美国的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利诺上将，他说，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演习规模缩小了，今年呢，会有将近6000名美国的军队参加，人数是10年以来最多的。这次演习呢，会有3部分组成，有野外训练，有指挥所工作人员演习，还有就是救灾和人道主义演习。那么美国大使馆的一份声明中说啊，在今年新增的太空演习的重点就是为了了解太阳风暴这样的空中现象对军事行动、通讯还有卫星的影响。声明中还说，来自泰国、美国、日本的军事和民用的空间机构都会参加这部分的演习。 今年呢，总共有30个国家7394名成员参与金色眼镜蛇的计划，除了美国、泰国、日本、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七个正式的参与者，其他23个国家呢是作为演习伙伴或者是观察员参与其中的，北京、印度还有澳大利亚都参加人道主义的演习。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啊，马斯克有消息报道说啊，他正在组建一个团队，想要开发 ChatGPT 这样的竞争品。我们来看一下，根据 The Information 网站援引了一些知情人士的消息，说重回世界首富宝座的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在最近几个周是接触了一些全球顶级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他就希望可以组建一个新的 AI 研究实验室，来开发一款可以替代 ChatGPT 的全新的产品。报道说啊，马斯克呢一直想要招募伊格尔·巴布什金。那么这个人啊，他是一名资深的 AI 技术的研究人员。最近他离开了谷歌母公司前沿人工智能企业，这个企业叫做 DeepMind。那么现在伊格尔·巴布什金他就和马斯克啊两个人就已经开始讨论，要组建一个 AI 技术研究团队进行人工智能的研究。这个项目现在是处于一个早期的阶段，还没有说要开发什么样特定的产品这样的具体的计划。巴布什金也表示说啊，还没有正式达成马斯克提出的倡议。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和我们的美国民生相关的一个话题，就是说美国呢它有可能向再生能源去过渡，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电工是稀缺的。那么最近啊，美国正在向可再生的能源在过渡，它就需要大量的电工安装电动汽车充电器、热拱，还有其他被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所必不可少的一些设备。但是电工老板们说啊，他们几个月前就都被预定满了，现在很难找到足够的人手来满足需求。他们现在还正在提高工资和服务的价格，但是仍然没有办法跟上政府气候激励措施。现在的情况就是电工缺少是全国劳动力短缺的一部分，尤其是美国的东北部还有加州都是最为严重的，因为在这些地区啊，政府的激励措施对于绿色能源产品的需求是最高的。有一些经济学家预计啊，电工稀缺的压力就会蔓延到全美。那么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目前美国总的电工人数是70多万人，预计在未来10年内呢会增长7%左右，这个数字是略略的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有一些分析人士说，美国的扩张速度是需要快几倍才能够实现它的气候和电气化的目标，但是想要满足这个需求是很困难的，特别是每年退休的电工比新松的电工人数还要多，而且很多人啊都是在 COVID 的大流行期间就已经退休了。那么现在为了帮助解决电工短缺的问题，有法律就把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税收抵免和学徒的工作时间给挂钩了。所以听众朋友，您如果家中啊有学徒在学习电工相关的知识，您可以问一下今年的报税啊，是不是可以做到一部分的税收抵免。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